好，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课程。有没有人知道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某人知。我今天的主题是当不完美在我们的班级里。好，那所谓的完美跟不完美是什么呢？我在来之前，我在思考荣威给我这个题目啊，他是讲说当不完美在我们的班级里。我们一般讲说不完美，我们的一般定义，那不完美就是可能特别捣蛋啊，然后就是很明显的缺陷在他身上这样。但是我后来思考，其实我们不管从教员的角度，好，从学生的角度，从就是我们看待每一个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那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说你是不完美的呢？好，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是带着罪性，那我们如何说人家不完美？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说班级里面有不完美的学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上有特殊的学生。好，那会让我思考说，就是如果我们在定义完美跟不完美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第一个瓶颈，就是我们渴望完美，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听我们的话，表现得乖乖的，然后在学校非常的表现优异，然后在教会也是一个热心服侍神的好工人。好，就是一切 perfect 的时候，我们就说哇，感谢主了。但是当我们看到缺陷的时候，说啊，乃安呢，就是心里面的落差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完美是什么。好，我自己写的啦，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呢，完美是四肢健全，五欲均衡，品学兼优，信仰又好，敬神爱人，福气满意，家庭美满，学业顺利，工作轻松，坐领高薪，有世间的一切好处，外加天上永远的福气。哇，这是何等的惬意人生啊。但是别做梦了，这样闹可怜这样。当你坐领高薪的时候，一定有更多的工作跟使命在你身上。好，当你学业顺利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得意，也许骄傲就是失败的开始。这样，好，那我先来看一下我的工作，给大家几个实例哈，就是我的学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很多的优点，那这个优点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得到的。例如说，他明明就是智能障碍，然后他明明就是加减乘法会，除法不会，这样，好，就乘法还会背九九乘法而已，这样。但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看我很聪明对不对？因为他算完了加法。好，那我说哇，你的自信从哪来，怎么这么有信心？对呀，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呢。但是他会指责别人，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你也不会，这样，就是很天性的表现。然后他有一个孩子，他非常的开朗，就是我们在教特殊教育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就是把加法变得更简单的方式，例如说，好，八加五怎么加？我们已经太习惯就是心算啊，八加五等于多少？十三。好，那也叫干单，你们都不用算就反应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哦。八加五等于多少？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制式的流程，就是来心里面念八，手指头比五，好，开始加起来咯，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算出来了吗？答案是多少？13。好，这是最优秀的表现。好，但是呢，事实总是与理想当中有一点落差，为什么呢？来，心里面念八，八，手指头比五，好，开始算咯，八、九、十、十一、十二，不对，你数太快了，再慢一点。好，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我那时候听到他算完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你们知道吗？我说，哎呀，这到底怎么教的？我真的是不晓得这样。好，但是他非常的开朗，而且他也不觉得，不对吗？好，那他的反应会让你觉得，哦，就是不对。好，那我们改成我们来算硬币好了。那是他的优点，就是这样，就是开朗哈。国中学龄阶段的孩子是国中13到15岁嘛哈。好，还有很热心的孩子，例如说你要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普通班上课啊，就是啊熊英文啊，然后就拿出来，就像你们今天要来灵修哈，要来灵修啦，现在咋的，然后再来开心哦，就爱困哎，对不对？普通班孩子是这样，然后我们那个特教班孩子不是，例如说下一节上音乐课或者上英文课，反正就上某个老师的课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拿着 上课的讲义，然后就冲冲冲冲到你的旁边，老师上课了，我说还没有打钟，上课了啦，我说好了，你先去，我等你。然后就说，哦，好好，我东西收一收的，就是期待上课的表现。然后再来上课的时候，他又会，下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要搬，然后我一下课就发现，我全部的东西都不见了，然后说被偷了吗？就不是，是有学生很热心的说，老师我先帮你拿去下一次上课的地方，这样，就是他知道我下一节课要移动到哪里，他就先帮我搬走了，所以我也就来不及这样。然后学生主动的表现是比我们一般学生还要积极，这样让一般学生感到惭愧的热心，这样。好，那他的认真是什么呢？例如说数数，数数要数。有一个学生他就长得高高壮壮的，可能看起来就像，像谁呢？好啦，算了啦，好，在这边讲会得罪人，反正就是高高壮壮的啊。然后我就说，那个我们要来数数，好，我先开始，你们要接下去哦。65，好，换接多少？66，好，67，68，好，说69，接下去。好，70 excellent， 好，乖学生这样。然后但是我们学生不是说69换你，69 80，然后我说不对，然后这是比较积极的孩子。那个还有一种学生是我们是纸上作业，好，66 66 67，他写的时候啊是这个样子写的，65 6667，然后因为太慢了，我说你会快一点啊，好好，65 66 67，你很慢耶，我忘记了，65 66，然后我说好，你上完都下课了，好，我快一点，65 60，好，反正整节课都还在65啦，这样。但他写得很慢哦，而且每个字都很标准很清楚，然后非常的漂亮，很认真的孩子。然后他回家爸爸妈妈都会指导他做功课啊，然后都很认真的把工作完成，这样。然后你说这样的孩子神喜不喜欢？喜欢吧。跟那个遇到上课就说，被个上课啊，那就无聊，然后被上课啊，老师你来你上你的我困我的，这样。你觉得谁会比较喜欢谁？他是喜欢那认真的啊，可是我们都很难想象，我们都觉得说越聪明就是神越爱，因为神一定给他更多的工作，对不对？错，其实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非常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做事情的态度都像他们那么认真，我相信我们会领到跟他们一样的奖赏，这样。好，再来，他们很慷慨啊，例如说有一个学生他家境非常的贫穷，他中午的菜啊他必须包一包回家，不然他晚餐回去就没有得吃。好，家境很穷啊，但是当他一个学期，例如说我们会有印章表，就是你可能集满几个印章你可以换礼物，他好不容易集满了然后可以换礼物，说你要换什么？我要换饼干。然后说哦，饼干哦，干单嘛早扣的该管对吧。然后说哦，没问题，老师下次带来给你。好，下次我就带他，没有带他来，我就是让他去福利社买，这样带着他去福利社买，买回来一包饼干哦。我们都知道现在一包饼干不是都灌空气嘛，对不对？回来只剩半包，对不对？回来之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可以吃啊，你要就是你可以吃的，这样。他说老师我想请老师吃，这样子。我以为他请我吃，就不是，他就把它拆开之后跑去请隔壁组的老师，老师这个请你吃，然后就把我们办公室全部绕了一圈，然后最后他回来只剩两个饼干。然后最后那两个我就说，你自己都还没吃吗？没有啊。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么想要换饼干呢？我说，我想要请老师吃，这样。我们有没有这种态度？有没有这种慷慨？很汗颜哦，我没有啦。好啦，再来互助哦，就是例如说我们要排队的时候，特教班的排队是非常夸张的，那种就是因为有自闭症啊，自闭症就是那眼睛都不知道在看哪里，就看旁边，然后走路啊，例如说我从这里走到那里就要去捡那个球，然后因为他眼睛都看着那里嘛，对，所以他走路要去捡球就这样子的，然后就绕了一个半圆，好不容易到的时候还捡不到球，那球，然后就拿着抽他一路跳跳跳，然后就跳回来的，啊，反正就是他们排队的时候非常壮观的乱这样。那怎么让他们排队呢？就是我请程度总是有好跟坏，然后例如说你的程度比较好， 然后融位的程度比较差，我就说你啊，就是要我说排队的时候，你赶快去牵着他的手，好，这当然就是第一排嘛，对不对？好，然后呢，第二排，那个你程度比较好，啊，旁边比较差，我说你啊，赶快去拉他的手，好，全部都交代完毕之后排队，然后就你去拉他，拉他，就全部两个排好了，这样。好，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是互助的一个练习。好，那当他们在那当中，他们不会说取笑他，说老师他很烂，我不要牵他的手。没有人会这样。好，甚至旁边的孩子是他可能大小便没有办法自理，有时候就是会尿裤子的人。但是当我们需要互相帮忙的时候，他就是把他旁边那个伙伴放在心上。甚至有一个学生，他是不会讲话的学生，他在日记里面写说，老师我明天要请假，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很抱歉，这样。因为他知道平常生活当中他必须帮老师的忙的做法就是要帮忙照顾那个程度很差的孩子，但他说老师对不起，我不能帮你的忙，因为我明天要请假，这样。好，就是在他们一个很善良的天性的表现上面，我真的是远远的看出就是神为什么那么的厚爱他们的原因。但是他们也有缺点，但那个缺点就来自于人的罪性。怎么说呢？我刚刚说那个自闭症的学生，眼睛都在看旁边那个，他每天呢，就是讲话都是不得体啦，但是我们就习惯了。例如说我在上数学啊，说我们来数数，来一二三，他在旁边就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说今天不是我生日，你不要再唱了好不好？哇贵哇贵好歹哇贵。然后我说你哇贵卖完了吗？然后继续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整节课就在那边听歌这样。好，但是这个孩子呢，他是很自私的，那个自私就是很人性的一种做法。例如说他喝汤，他就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到汤桶旁边，拿了那个汤匙起来开始舀汤。啊，例如说那天是肉羹汤，他就舀起来，他就把汤匙伸到最底端，然后再拿起来，上面满满都是肉羹，而且他都不用看，然后看着那里全部都是肉羹啊，放进去跳啊跳啊跳啊，就跳走了这样。然后我们要培养他们互助的精神，所以我说等一下回来。你要帮那个同学装汤，所以他说哦，好，就跳跳跳跳跳回来。好，那拿了他的碗之后回来就说嗯，装汤，然后就装起来，他就看蹭蹭啊，然后弄起汤，装了一汤匙，然后就去，然后就跳跳跳，就跳回去了。这是什么呢？很天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人都只为自己嘛，对不对？哈，好，但是我非常敬佩他们，就是他们很诚实，他们不会掩饰。好像我们一般人，我曾经问过资优生，然后就说万一啊有一天你们看到那个垃圾桶里面有考卷的时候，那个考卷是明天的模拟考卷的答案，你发现到那张就是明天要考的答案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然后资优生就讨论出不同的方式，但第一前提就是不会让人家发现。那他们怎么做呢？他说老师我会那个在旁边扫地，然后偷瞄偷瞄，能看多少算多少，分数多几分就多几分，这样。这是自由神，聪明吗？聪明啊，不被发现嘛，对，不被责罚嘛，对，达到目的嘛，对，好。然后其他孩子都说，哈，干嘛那么麻烦，把它拿起来带回家啊。然后说，那你带回家做什么？变卖。他说，哈，变卖，你要卖多少？这种考卷应该是无价。我说，为什么无价？他说，因为模拟考考卷很贵，全县联合的很贵。好，说你总是要开个价，你说无价谁给你买？嗯，好吧，那就卖1000好了，这样。然后说啊，你的卖问题是别人如果告你呢？不会啦，我卖给别校的学生啦，没有人认识我的。哦，聪明啊，人的自私不管在任何的人身上你都看得到，就算那是智能障碍者还是看得到，他们的天真跟自私居然是同时并存。好，那别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经不起任何的打击。例如说，今天可能我们交了作业来，我们总是要改嘛，对不对？改了之后呢，就会发现有错，啊，有错就会被打一个小叉叉圈起来，然后或者是请你回去再算一次。然后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他就老师我有交作业哦，就放在我的桌上，这样他就很高兴，哦，我弄搞起下来哦，这样，然后说嗯好，然后就开始改。哎，那个某某你过来一下，这个错。啊，那样呢？啊，那我哭脸，然后就开始跑去厕所大哭的，嚎啕大哭到全校听得到，然后人家以为我揍他，然后我就说，嗯，没有呢，就是因为他有一题写错，然后他就出去哭了，这样，他哭得好伤心哦，然后我就 就下一次啊，下一次我就变成说，在他算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课堂上练习的时候，他只要一遇到挫折，他就去厕所哭，那节课就不用上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后来我的策略就是，那个上课的时候，当我遇到他快要写错的时候，赶快跟他说这里你要不要再想一想的，不让他落笔啦，就是等他落笔之前就落笔下去就完蛋了，要他改他一定哭的。然后说你再想一下，不要急不要急的，然后等他算对的时候再让他写上去。好，那回家作业怎么办呢？拿来他就哭啦，就是写错怎么办？那我就会拿去他的桌上说，那个这张考卷啊，就是因为老师要用很多次，所以你可能要算很多次这样，那没有关系，你每次算不管还是对，不管是对是错，老师一定都会给你印章这样。所以说好，然后你要用很多次，好，然后就开始乖乖的擦掉再算一次这样。这是什么？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对，我们要因应他的障碍做调试，因为我们比较聪明嘛，对不对？好，我们的聪明要拿来配合他们。好，这就是我们当老师的智慧这样。好了，再来说谎。好，说谎它是一个也是本性的表现。好，例如说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一定是推卸，老师都是他。然后有一个学生更夸张，他在算数学的时候他算错，老师都是你啦。然后我说跟我什么关系，你出太难了。然后说好，那老师下次改进出简单一点这样。老师我不要算减法，我要去算加法这样，因为他算加法都全都算减法都不行这样。好，他就是推卸责任也是人的天性。好，然后再来就是心机。例如说今天这个同学他每次都，例如说我每次都打荣威，然后老师就是看到我打他，我打荣威，老师就很讨厌我，会处罚我，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有一天老师就发现这当中有玄机。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打他之前有前因，那个前因是什么呢？就是荣威啊偷偷先打我一下，然后我就回击，老师看到就是那个动作比较大的回击，对不对？连妹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就被骂的人是我，但是这个人就在尖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尖笑，就是因为他先动手，对不对？但他觉得很好玩啊，我打你，然后被骂的人是你，这样太有趣了，这样。好，所以要考验各位老师的观察力，当你发现有孩子有问题行为的时候，请你关心他旁边的人，这样有没有类似我这种委屈的状况出现，这样。好，这是心机。你说特教孩子没有心机吗？有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心机真的很重，我们全部的老师都公认不喜欢他，心机重这样。但是他看起来还是真的很可爱，他还是我们的外交大使，因为他每次看到人说你好你好，就普通班都很喜欢他这样。就是人总是有优点的啦齁。然后无心，好，例如说他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控制他的大小便。有个自闭症学生，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棒的哦放流，然后就很紧张，然后说那个某某你赶快带他去上厕所，不要尿裤子，尿裤子很麻烦还要清上，然后就赶快带去，老师他没有尿，然后回来说他就尿了，这样就是没带个团体，这样这种情况是每一天屡试不爽。然后后来我们真的很生气，很想打他屁股这样。然后有一次他就我们去职中教室看影片，然后他就坐着，然后大家都走了他都不走，死都不走，然后说你为什么都不走？他就因为没恭维，然后说叫你先到，然后说我就觉得事有蹊跷，我就说你稍微移动一下好不好？这样他就然后就一直把你推开这样。后来我发现他是变酷，就坐在地上死都不肯走这样。所以他知道他做不到，他知道这个行为是错误的，但他还是犯了。犯了之后掩饰是人的本性。我就是不要让你知道，我怕被你罚。所以后来我们劝他起来的方式是什么？好，你起来没有关系，老师不会骂你，赶快去厕所，不然他也边边掉出来哦，这样。然后他就起来，就赶快去厕所，这样。好，就是你要如何让他很安心的、很诚实的面对他的错误，就算那个错误是如此的不堪，好，在我们眼前可能很不堪啦，但是其实那就是很人的很真实的需求。好，那也是。他们可能是在大小便控制上面的不得已，但是我们人也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例如说明明跟你说不可以讲脏话，你为什么屡劝不听，每天都犯，毫无良心的警觉。你说你怪他们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只不过程度表现不一样而已。好啦，后面发飙的就是我们特教老师有一个 有一个挑战，就是他们发飙的时候很危险。所以例如说，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例如说癫痫，好，他是癫痫症，就是他癫痫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要去压住他不要动吗？当然不是这样。第一个先保持安全的环境，例如说他可能癫痫倒在地上，你要立刻把身边，而且你要教育他身边的人说，当他有癫痫发作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桌椅撤开，保护他不要因为抽搐的时候去撞到桌角受伤。好，然后你要教育他身边的人如何帮助他。好，就是不是去拉他，然后让人家癫痫外加手抽筋骨折之类的这样。好，好，这是不完美的孩子，但是谁是完美的呢？自由生应该够完美了吧，对不对？但是在上学期的情谊课程的期末报告，我请他们写一下期末心得的时候，以下是同一个人写的，他说，说到聪明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喜欢当个聪明人，尤其是像现在的自优生。自优生比起普通学生要忙的事多太多了，也许其他人看似庸碌却自得的人生，比每天运转脑袋想东想西好多了吧。自优生真的一点也不好，也许自优生被冠上了非考第一名不可的头衔，被标上不能输普通人的贴纸，压力才会那么的多吧。正因为是自优生，成绩才能那么好，也因为这样，一旦成绩下滑，就会遭受众多冷眼目光的看待。自优生当中的成绩竞争之严重，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好，在那当中，你会感受到非常冷漠无情的一面。好，例如说一二名之间的较劲。好，当你考差了，我在旁边得意，然后你既然是自优生，你当然对人的反应很敏感，你当然知道对方很高兴，但是你心里面又很难受，那他如何去面对这样的落差？正因为是自优生，待人处事就得更圆滑，所以就得顺从许多自己不爱的意见。自优生相对来说应该也算弱势族群吧。好，这是自优生写出来的话，这样他在鉴定的时候是 97%， 也就是100个人当中的前三名，但是他最后的结语是，如果可以高中我就不当自优生了。然后我最后给他的劝勉就是，自优生是你说不当就不当的吗？你会说我很笨然后就变得很笨吗？不是吧。好，就是你的天赋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当上天给你多少天赋，你就是有多少工作，你躲都躲不掉。好，就是要让他们先清楚知道他的能力跟他应该做的事情。那之后我就会跟你们说，面对自优生、特教生甚至普通生，我们真的应该要为他们定不一样的标准，这也是特教的精神所在。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求你一定要达到100分，那就是太自私跟僵化、不通人情的教学方法。当班上有特教学生的时候，第一个情况，学习能力的落差，请你依照他个别能力设定弹性标准。当然你设定弹性标准之后，你一定会引来一个不同的声音，就是说老师你不公平。那当班上有这样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如何去辅导？待会我会说。评量的方式可以调整，例如说他可能能力做不到，像我刚刚所说的背圣经那是一个例子。好，生活常规他也许表现得很差，整节课都是坐不住，但是你先从三分钟开始要求他。那三分钟可能说，你等我们这首诗唱完你再离开好吗？好，再来就是说，你等我们这首诗唱完之后再坐一下听我说一个故事再离开好吗？好，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生活常规的部分纳入弹性的标准，一次一次慢慢的要求他，不要让他一次就说你跟我这堂课从头到尾都要做好，目标太高他做不到，他只是会很挫折，很不喜欢这里而已。讲脏话的频率啊，在刚刚就私底下有老师提到，然后我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要做行为的要求其实比外面的更来的简单，因为在教会当中他不只怕人，他也怕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神的道理去约束他。在教会里面，我们清教组的学生也是一样，骂脏话的频率也是很高。那我自己也知道，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在国中任教，然后我们普通班学生，光是在抱怨一个厕所去女生去上厕所的一个态度，他就是他是要抱怨哦，但是他就讲出一连串大概将近20个字，当中没有半个字不是脏话的脏话这样。我说怎么会有人可以把脏话扛掰的这么的流畅，表示平常应该经过许多的练习这样。但是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觉得他不说这种话吗？很难。那所以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 算是每个礼拜的一个反省的时间。好，在一开始我跟他们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说老师以前也是一个会讲脏话的人，但是老师之所以不讲脏话，是因为主耶稣教我，让我明白，当你说脏话的时候，你是作践自己。我们在圣经都说，你是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在成为贵重的器皿之前，你必须要自洁。不管你是木头、是金、是银、是铜、是铁，重点是要干净。但是如果我们连自洁这个动作都没有，将来就算你做大官，就算你在教会当中做负责人，那又怎样？你的行为、你的举止完全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好，所以在这方面就是提醒他，从道理上约束他，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好，真正脏的是来自于内在从心而发的那种污秽，是最脏的。你说今天一个肢体障碍，他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口水，口水一直流下来，口水很脏吗？人家都把口水吞下去都不觉得脏了，你说人家脏什么？好，真正的脏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例如说言语排挤的心态，然后自觉清高、自觉优秀的一种心态。你拿你的优秀去伤害别人的时候，那是最污秽的，在神来看那是最糟糕的。好，所以在面对学生说脏话的这个部分啊，我的做法是这样哦。第一个礼拜先讲观念，请你们不要再作践糟蹋自己。以后每个礼拜我一定会要求你们，请你们反省。好，第二周开始，请问这个礼拜还记得老师上礼拜说不可以说脏话这件事的举手？可能没有人举手，但是当你每个礼拜提醒的时候，会越来越多人举手。好，问题的层次是：第一，记不记得老师有说不要说污秽的话？好，第二，当你要说污秽的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警觉？好，也许还有人举手。第三，你也警觉之后，你有没有试图改变？也许还有人举手。你警觉到，而且你也试图改变，但最后改变不了的，继续举着，他可能 人就越来越少。但是随着你每个礼拜表示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跟在乎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得到，所以慢慢的他们真的是会试图去改变。当他们试图改变还改变不了的时候，你祷告当中有求神帮助你的，继续举着。好，这是问题的层次再加强，会让他们自己深刻的知道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请你先从言语开始。好，这是我的做法，做参考。好，当我们很习惯相同的模式、相同的标准，其实这是教学的一个懒惰的方式啊，就是教学者的一个懒惰，就是我就习惯了，我就是讲故事啊，我为什么要为了你做改变？但实际上，神给我们的聪明，只是要让你行方便，图个便利之时吗？没有吧？神给你聪明，就是要让你分辨判断对方之所以没有办法学习的原因在哪里。课堂秩序的维持，如果当他的行为去影响到别人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你给他很明确的规定跟奖惩，你要表明你很清楚的期待。不管是亚斯伯症、发展迟缓还是过动症，你要先设定一个短短的小小的目标，请他去达成。但是在设定标准之前，请你跟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如果你跟他的关系很差，你说什么他都听不下的时候，不管你说什么，你的弹性做法有多好，但是他很难接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team， 你是一个团队，请在这当中安排一个跟他建立好关系，另外的可能再找一个人当黑脸。好，这是你们教员很多的优点，像我们原因教会就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力，所以我都是黑脸这样。好好，眼神提醒或走到他附近，好，例如说他的座位你可以调整在最后面，他不管在那边张牙舞爪，没有人看得到就算了这样。但他如果是他听得懂老师的话，你提醒他有用的，就让他坐在你的最前面。好，例如说他让他有点嚣张，就手放在他的桌上提醒他，这样就是你可能用你的肢体动作来帮助你的教学。好，私底下约定的要求也很重要，比如说那是情感的建立。例如说可能随着他年纪增长到青教组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用一个比较江湖气派的做法说，拜托哦，你安尼好老师做不面子的，你敢知？你听我一拜就好啦，好不好？今天你我上课太重要，你嘛小夸他，卖搞我差的安尼好不好？你讲啥我都袂记哩，就是你若搞我怕等我都讲袂落啊，这样你卖我一个面子，先不要讲话这样，那就会试图的卖你一个面子。好，那是私底下约定的一个用意，就是你私底下跟他做 打勾勾的动作，那他就会哎，老师跟我特别的好，所以跟我做打勾勾这样。好，班上的排挤问题怎么办呢？排挤啊，这种反应是人之常情。你也不要说拜托老师都很爱他，你们都爱不爱他？你不要太自以为清高，自以为优秀。其实连我，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爱心被磨得已经有卓越的成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爱每个孩子。原因是因为就有学生，就是因为他回家都会抱狗狗，而且他又是单亲，爸爸妈妈都不会帮他洗澡，他可能回家衣服就可能浸个水，要拿起来晾干就穿上去。所以他身上还有他们家，从他们家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味道，不管是妈妈爸爸，因为他们社经地位真的很差。当他来到学校的时候，他只要一靠近你，根本不用靠近你，就是可能从门口走进来，这里面就都是他的味道，狗狗的味道，狗狗很长期没有洗澡的味道。好，那这样的人他在你面前，例如说你要请他可能教学上他必须要靠近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那个厌恶很油然而生，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很愿意爱他，但是我就是心里面就是很难过。好，我们对于这种事，我们真的是天性的不喜欢。好，那像这种情况，大人都掩饰得很好，像我就是咬牙忍耐，然后强颜欢笑。但是我们学生不会啊，这边这个学生他全身脏兮兮很臭，但是旁边有一个流口水的肢体障碍学生，他坐轮椅，他流口水啊，流口水，然后我就说。如果说你不要流口水、啊、你快流了，赶快提醒自己不要再流了，这样。好，那这边的学生好提醒他，但是他再来要讲话，老师为什么那么臭？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我这上课没有听到，再赶快去上课。然后说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他就想说我怎么可以忽略他的声音，老师好臭哦。然后最后他就发现最那个元首是谁，老师某某某为什么那么臭，这样。像这种情况你怎么办法，你要怎么约束他？好，就是挑战你如何去面对那最不完美的地方，然后最后就可能跟他讲说，你这样讲他会伤心。如果人家跟你说你一直流口水，我讨厌你，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好，就是你可能在这当中，你就要训练他同理心。好，然后在教会当中，你可以用圣经的故事来引导他，例如说，今天主耶稣在医病的时候，前面有瘫子、不会走路的、瞎眼的、患病的、麻风病的，主耶稣，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说，主耶稣你好，主耶稣说你好脏，你给我走开，有吗？没有吧？主耶稣是动了怜悯的心，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要帮助他？好像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好，就是我们自己教员本身，我们真的也要学习接纳那不完美的地方。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排斥在前，你们班上的孩子他态度会跟你一模一样，因为他们是何等的聪明。好，我们要学习相处跟尊重，哪怕对方是你的敌人都是一样。大卫对待扫罗的态度我们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他尊重扫罗的王位是从神而来，他尊重他，不杀害他，更何况是我们眼前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小孩子。他的脏、他的臭、他的不得体，并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错，有时候是家庭环境的一种大环境的无奈。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好，帮他洗个澡，把他衣服放在学校，然后喷个香香的水，然后让他来学校再换，让他觉得很有面子，他也很高兴。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好，我们可以不喜欢，好，这一点要告诉孩子，我们可以不喜欢任何的事物。今天我要吃青菜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吃菠菜啊，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喜欢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菠菜有没有营养？有。好，那今天我不喜欢它，但是神爱不爱它？爱，神更爱它。那你今天神爱它，结果你鄙视它，那你觉得神爱不爱你？神会因为你的举动，因为你伤害它而伤心。好，让他们去体会主耶稣在他身边看到的心情是什么，这是我们教员应当引导的方向。再来，教会和学校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要把学校的那一套做法完全用在教会。好，学校说不可以打人，在教会我觉得真的非常严重的状况下可以打，但那个打不是不顾虑人家自尊的打。像我从小就是最讨厌我爸打我巴掌，因为那是最 不顾虑你的颜面，不顾虑，甚至你一挥掌之后，你的眼镜啊，你的摔伤啊，流鼻血啊，那是带来的后续发展。甚至有一次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快要失聪了，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很叛逆，我爸跟我说，就是说他的要求很简单，说你不可以顶嘴，你顶嘴是悖逆父母的表现。但是我是你要跟我说道理的人，好，就是人的个性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我爸不是，我爸就说你立刻高引，立即叛逆嘛，对不对？所以当我回嘴，他就在打我。但我回嘴真的是很欠揍，因为我回嘴就是说你个趴，我挑衅他，那所以真的是很该打啦。所以我爸就打，好，打到我已经讲不出话来为止。那那个时候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曾经就流着眼泪看着镜子说完蛋了，脸以后歪一边怎么办这样。感谢神啊，有矫正回来，应该现在看不出来呢。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教会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所谓有爱是什么？神就是爱。所以你要知道有爱的地方有神在，有神在，你的作风，你的爱是如何表达。好，就是你的爱是凭着一种血气来管教他吗？不是，你要先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求神赐智慧，然后用很真诚的心跟他沟通，表明你的期待，相信就连特教孩子、智能障碍的孩子都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更何况是普通班如此冰雪聪明的孩子。好，第四个标准不同不公平啊，这个部分我快快的讲。我们特教班学生也会有这种状况，特教班已经是一个能够弹性教学的最棒的地方，普通班都做不到，一定做不到，因为你考卷发下去谁管你，对不对？好，你标准设不一样，他们还会抱怨，对不对？但是我们特教班不一样，你的程度就是很差，可能整节课我对你要求就是季荣，我有拜托你回来做好好不好，可能就是他的要求，整个学期就是学这一点就好。但是其他人可能程度很好，加减乘都会了，你再来学除法。好，那对于这个孩子他就说，老师不公平，为什么他还在算加法，我要学乘法，我要学除法，老师我也要学加法这样。然后后来我的回应就是说，你跟他一样吗？这样。好，就是说我会让他知道你跟人家不一样。好，例如说有一个孩子他跟我说，老师为什么每次都要让他，就是让那个自闭症学生然后就到处晃啊那个，然后说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让他。我就说，你有没有听过我对那个学生说，老师希望你来帮老师的忙？他说没有呢，因为那个学生连照顾自己都有问题，老师没有对他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有，你会帮老师的忙，你做了好多很好的事情，而且你很负责任，你很听话，老师知道你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而且你的聪明就是要拿来帮助其他的人啊。好，观念沟通之后，他就比较能够乐于接受他自己本身的挑战。那个挑战从哪里来？为什么每个人挑战不一样？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立足点不一样。好，不论是天赋、潜力、环境、机会、财富、权力、家庭背景，甚至是寿命，有的人活了5岁就走了，你说他没有完成社会当中应当做的事情，他没有结婚，他没有生小孩，他只是一生 Q 岗，是这样子吗？不是吧，他活了5岁结果是光辉灿烂的5岁，因为那5岁他带给家人满满的爱，值不值得？值得，在神来看那就是值得的，而且神很爱他的生命表现。好，那我们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上，你一直要求公平公平公平在哪里？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齐头式的公平。我们对于一个心智障碍者说，你要给我考理化100分，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会立这样的标准的人是笨蛋，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依照他的能力去设定他能够做到的标准，那才是教育者的智慧。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请问公平吗？当他的立足点是这么的优渥，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优渥，然后智商也非常的高，但他表现不如他的能力的时候，也就是所谓我们说的资优生，但是资优低成就，像这种情况下，你要让他知道你正在糟蹋神给你的能力。你整天都在睡觉，你整天都因为你的情绪的问题，然后抗拒做任何的学习跟改变，你正在糟蹋你自己。好，那你糟蹋你自己的时候，神难道不知道吗？圣经上的例子，第一个，寡妇的2个小钱，主耶稣说了，神的眼光真的跟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主耶稣认为寡妇的2个小钱是众人之多，众人当中最多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是他自己的100%。那财主的一大把钱，那又算什么？那一大把，也许他的是千分之一吧。 之类，神看的是你能力的百分比，而不是你所表现出来在人面前看起来很多很优渥的那一些。如果今天你的能力非常的富足，但是你很吝于给予你的时间，那在神来看，他只是觉得啊，我给你5000，结果你居然都只有用500，那另外的4500，我可能给你修等啊，反正你没用嘛，对不对？好，浪费。好，第二个领1000、2000、5000的仆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2000跟5000回来都是赚2000，2000赚2000，5000赚5000，主人的回应是一模一样哦。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部落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五千的可以跟2000的抱怨说：“拜托，主人，我给你赚5000呢，你为什么跟我的回应都跟他一样？你在抱怨什么呢？我给你5000啊。”所以我们真正的公平是什么？真正的公平是依照你的能力、你的机会、你的才干所设立的标准。我们应该是尽可能的去达成神在你身上的使命跟工作。就算看起来很少，如果你已经尽全力，你也不用再自责，你也不用再难过，因为神是看我们所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结语，当不完美在我们的班级里，请先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不完美。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缺少正确的价值观为基础，我们一定很难去真正的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要追求聪明跟智慧，但是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如果你要向神求智慧，那你就要有担当，你要有担当的肩膀。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给神一个祷告，在我小时候，我爸爸都跟我说：“哇，你跟姐姐比起来，你卡跳。”他对所有的人都说：“我在这里也卡跳卡跳。”但是我小时候非常非常的不快乐，我心里面看到的都是我爸爸对我的不公平，为什么他每次都只打我不打我姐姐？但是我在那最悲伤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如果我的聪明只是让我不快乐，那么请你让我变笨一点吧，让我看不见那个利害关系，让我看不见那个计较得失的那一面。如果我变笨一点，我能够快乐，那么我感谢你。”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啦，嘿嘿，看起来比我姐姐笨了一点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今天的我觉得很快乐，很满足。好，这是我觉得神给我的一个最大的礼物。我是一个知福、惜福，甚至是享福的特教老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退休以后才是享清福呢？拜托，退休以后什么事都没做，那是得忧郁症的开始，好不好？所以请各位，让我们在神的爱中知福、惜福，还有享福。好，原本还要分享祷告的见证，那是因为做不到。那就把祷告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做一个结语好了。好，这是我之前的一个见证，有听过的人就麻烦有机会再跟其他人分享。好，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我们在守望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好，就是在神眼中看来，每一个人祷告的手都是非常重要。你何时举起，你就有力量；何时放下，你就软弱。好，我们一起念一下部署祷告大军，预备起。好，记得不分你我尊卑。当我们看那个比我们看起来还要卑微的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敬畏神，我们就会尊重这样子卑微的人。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智能障碍者他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不快乐，因为他拥有的比人家少太多了。但是当智能障碍者也能够快乐的时候，那是对富足人的一大讽刺。当智能障碍者也能够快乐的时候，他的快乐是对富足人的最大讽刺。 好，我们去想想看我们手边有什么，那我们做了什么。好，我的分享到此。
感谢神哦，台上那个十分钟，台下好几年功哦。那我相信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省思，和包括自己的一些体悟，真的收获很多。那甚至到最后面是这个部署祷告大军，下次我相信明妹也常常会有机会来我们这边哈，那有机会再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些这些经历哈。那我们就直接就要接着来祷告会哈。祷告会之前，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哈。那有一个小朋友哈，他小时候就很叛逆啊，那就是人家所谓说拍囝啦，还是说个性不好这样子哈。那所以常常就是会被家人责骂，甚至是责打哈。那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很难过，他就想说，谁不要当乖孩子啊？我也想当乖孩子，可是有时候我就是坐那个飞机，然后让爸爸妈妈就很生气，然后想打我这样。谁不想当乖小孩？那甚至是说，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这小朋友也产生了想要轻生的念头哈。那上课右边听，左边出去，那考试成绩当然就更不用说他会去在意了。那甚至是想说，下课没有地方去嘛，也不想回家，但是又不得不回家，因为就没有地方去。那最后当然也要找到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算是靠岸这样子，所以就沉醉在一些虚幻的，包括是小说或是漫画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哈。那我们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小朋友，也有可能是出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那或者是我们班级里面，甚至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那可是感谢神，这个小朋友是主耶稣特别拣选，万人当中拣选的，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在生命当中，他就这样记录到，生命当中让他有改变，是因为宗教教育老师的一个关怀。宗教教育老师的关怀让他慢慢去思考到说，生命当中有信仰这份爱，他愿意跪下来祷告求圣灵。在祷告当中，就像我们今天第一堂课传道跟我们讲的，最优质的老师圣灵就亲自来教导这个小朋友，他思考他过去的不是，他思考他过去的错误，他思考他能力不足，但是他可以靠主耶稣，靠圣灵的力量继续来走。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得到了圣灵。那我相信在这样子一个生命的转变当中哈，那圣灵安慰了他，圣灵也发出了一些教训，让他能够去省思和体会哈。那所以其实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哈，告诉我们中文教育老师真的能够扮演神在他的一个工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或许就是我们一个言语，我们一个眼神，或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做了一件事情，真的能够影响一个神借我们的手去做的，完成一个工作哈。